常言说，嘴巴没毛，办事不牢。什么意思？说这年轻人呢，没有经验。就拿公子章来说，充其量不到20岁的人，面对纷繁的事情，他心里一点主见都没有。听了司马喜的话，不知道人家给设了个圈套，现在铸成大祸呀。覆水难收， 你说怎么办吧？现在公子章是心乱如麻呀，只好杀了这司马喜，平息民愤。还得按原来司马望族那老套行事，你说走这个弯路值得吗？将来后果怎么办？父王要知道了，我怎样答对呀？完了完了，他是心如火烧啊。这会儿军事把司马喜推推拥拥推在他的面前，公子以为这司马喜啊早就下堆了。嘿，出乎意料之外，这司马喜是坦坦荡荡，毫不介意，昂首挺胸往公子章面前一站，脸上似笑非笑，还带着苦笑，这简直是一种挑战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公子章气得把桌子一拍，啊，招！胆大包天的奴隶，司马喜，你可知罪？司马喜听完之后乐了，哈哈哈哈。公子，你说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罪从哪儿来？都是你一手办的，我的罪在何处？你还敢狡辩？是你出的损主意，我这才铸成大错，难道不怪你，还怪我吗？公子言之差矣，军令在你手中，你是河西郡的当家人，我又岂能左右？我出的主意再好，你不听也是枉然呢。今天归罪于我，实在是有点不公平。啊，刀！你竟敢巧言狡辩，我不杀你，我心不甘呐，我难以平息民愤，左右把他拉出去，重则50，明日当众把他车裂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公子啊，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了。不过你是个孩子，你什么都不懂啊！你把我杀了，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跟撵个臭虫差不多少。我死不足轻重。我且问你，公子，你怎么样跟你父王答对？你父王怪罪下来，你对眼前的事如何解释？可你要把我杀了，你就一点招都没有了，只有留着我，你才有脱身之计。不说了不说了，说这些没用，你快点杀，快点吧，随便随便。我他公子章一听，他这话里他有话呀，是啊，我眼前的困境如何摆脱？这老家伙鬼点的非常多，我得问清楚再杀也不迟。慢慢动手，司马喜，你把该说的话都说出来，你方才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公子啊，事在人为呀，我临死之人再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别看死了700-800人，小事一段呢，你不如下令把他们脑袋都砍下来。为什么砍呢？你就说三边的胡人侵扰边境，你带着军士去杀敌立功，斩首700-800颗。哎，你跟你父王这么一说，你父王不但不怪罪你，相反还得表彰你的功劳，证明你戍边有功。你看这有多好呢？你何必被这事困扰呢？喂！哎，公子章一听这主意也不错呀，哎呀，这是偷天换日之法呀，我要那么做是罪上加罪呀， 本来这些人都是工人，我把他们脑袋砍下来，假冒战功，这实在是不妥呀。想到这，他把脸往下一沉，胡说八道，损主意，行不通。公子啊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的办法，你要不听那就算了，还有一事我想要告诉公子啊。死这七八百人无足轻重，你修长城的事儿也不是紧要的问题，你现在的处境最关键的是四军问题啊，将来谁继承大赵的江山社稷，这才是最主要的。我问你公子，你不在京城享受荣华富贵，你跑到塞北来，跑到塞北风餐露宿，吃尽了苦头，你所为何故啊？还不是你害怕公子和要了你的命吗？你是逼不得已才到塞北来的。我看四军问题至关重要啊，哈哈哈哈，我是。哎，赵章一听这老家伙鬼点的真多，一句话击中我的要害，可不是吗？我到这儿来就是躲避吴广吴娃对我的陷害啊。哎呦，听他这话他还有点子，因此他把左右全打发出去，就留下司马喜。他专心致志地问我，司马喜，你说的也不假，既然你点中要害，你有何良策，望你救我。行，我临死咱结个鬼缘。我说公子，当断不断必留后患，这句话你比我还清楚。你现在是孤立无援，你的父亲完全被吴娃所左右，你父亲的心全在赵和身上，而不在你身上。你现在多可怜，你父王一句话你就前功尽弃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为了摆脱这个困境，公子啊，不毒不狠不丈夫，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，该出手的时候你就得出手啊，犹豫不定早晚必遭其害，你千万可记住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那还用我教给你吗？你的对立面就是赵和，赵和一死，跟你竞争的人没了，你父亲还得倚重于你，谁让你是他的长子呢？将来赵国的江山非你莫属。反回来说，赵和要活着对你是极其不利。赵章一听，对，说的点子上，他说的怎么那么对？但是此人不杀不行，他知道的太多了，他不是人，他是精灵鬼怪。你竟敢挑拨离间我们父子和兄弟之情，真是可杀而不可留。来呀，把他拉出去。人们上来把司马喜推出去，重重的责罚五十，明天当众把他车裂。司马喜一点都不害怕，相反大笑，哈哈哈哈哈，我大功告成矣，大丈夫死得其所，我又何惧哉，哈哈哈。就这样狠狠地打他五十军棍。到了第二天，赵章下令召开大会，工头们工人们全参加了，当众他宣读司马喜的罪状，说我当初我对待你们，你们扪心自问是这样吗？不是。坏事就坏到司马喜身上了，我听了他的鼓动，一念之差做下错事，希望你们能谅解，从今天之后恢复旧制，每天就干四五个时辰的活，让你们吃得饱饱的， 今天把罪魁祸首处理极刑，以洗民愤。一句话把司马喜撤裂了，处以残酷的刑罚，司马喜死了。大伙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才长出一口气。听公子章说恢复旧制，那旧制也不怎么地，但是起码能吃饱饭，能缓过点气儿来呀，这已经是开了天恩了。但是公子章命令尔等听真，你们要守口如瓶，所发生的事情值当没有发生，死者不让他们白死啊！我给拿钱安抚家属，让他们家属过上好日子，你们可千万不要张扬，有人问也别说此事，如果有人要出卖了我，小心你们的狗头和你们家属的性命。下去吧，大伙下去了，死那七八百人呢，家属都得到抚恤金，虽然数量不多，毕竟得了俩钱儿。人们就说心里的什么都不想，自然还有怨气啊。不管怎么说，经过这事儿这一闹腾，缓解了许多，大伙的心多多少少也平息了不少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纸里包不住火呀。这云中郡死了那么多的人，哪有不透风的墙啊？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，就传到邯郸，老百姓都知道了。哎，哥哥兄弟啊，听说云中郡发生了惨案了，什么事儿？听说干活的修城的人都不干了，罢工了。啊，公子章急了眼了，一声令下把他们乱箭射死，死了七八百人。我听说还多，将近1000多人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总之不应该发生这件事儿。老百姓这一传言，当官的能不知道吗？就传到大司寇公子成耳朵里了。公子成听完眼睛一亮，真的，嘿嘿，这可是好事儿。心说赵王啊，赵王，你是耳软心活，偏袒你儿子公子章。看你这意思，早晚要复他的太子位。而赵章要得到王位之后，对我们没有好果子吃，无论如何不能叫赵章得逞。哎，这回好消息传来，我何不狠狠地揍上一本。这公子成有自己的想法，正好朝会的时候他首先出班奏本，就把公子章的事情如实的向赵王讲述一遍。赵王庸也听着这个信儿，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好觉，这心乱如麻呀，心说章儿，章儿，你能做出这种荒唐的事儿来吗？无风不起浪，要没这种事儿，这个消息从哪儿来的？孩子，我一直在袒护你，我把你送往代郡，叫你兼修长城，给你立功的机会，建立威信的机会，你可不能不给我做脸嘛。然今日之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要能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情，我想袒护你也万难呐。但是赵王庸又想到，谣言不可信，现在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赵章果然犯了这个错误，等以后再说吧。他思前想后，一晚上没睡好觉，今日早朝头一个公子成就奏本，说明市井谣言之事。这赵王庸啊，还是袒护着赵章，听完之后是紧皱双眉。王叔，自古谣言不可轻信，市井小儿的传说，你能当成证据吗？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郭君呐、啊，谣言虽然不可信，但无风不起浪啊，愿郭君早派人查实才是。我知道了。紧跟着 赵氏宗族纷纷上本，咬住不放，就盯住这个赵章了。赵王勇在上面坐着，看得清清的。这些人跟吴广是连成了一气呀、啊，他们都在替吴广说话。如果赵和继承了江山，对这帮人全有好处，所以对赵章他们才群起而攻之。赵王现在才感觉到，作为一国的君主真不容易、啊、就调解他们的纷争，均衡他们的势力，这就让人头疼。就作为明君也很难把这些摆平啊，因此他胡了巴涂的一甩袍袖，退了殿，回到后宫，脑袋都疼，闭目养神。那吴娃一看有机可乘，他听他父亲吴广跟他说了，他恨不能落井下石，把赵章置于死地呀、啊！现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，他也不看看火候。赵王勇正头疼的时候，他过来了。国君呐、啊，我听说赵章杀了七八百人呢，他这么做简直是有悖国律，简直是草菅人命啊！国君，您因何不降旨处置呢？
嗨，不要多说了，今天朝堂之上议论的也是这件事情，无凭无据，这么大的事情叫寡人如何处置，必须经过调查之后才能做出决定，不必多言。
喂，吴娃一看这个差价，不敢多说了。心说话，赵王勇啊，心里还偏袒着赵章，肯定这么回事，他是犹豫不决，但他也没说什么。第二天，赵王勇得着儿子赵章一封信，这封信远在千里送达到赵王勇手里头，他急忙把信展开仔细观瞧。前半截，赵章承认了错误，说爹，孩儿年幼无知，重用了司马喜，结果我中了他的计，险些犯了大错啊！好在我及时的察觉，已经把司马喜处以极刑，没闹出大事来。有关市井的传言，爹爹千万不要轻信。现在长城的工程进展顺利，不日可完工。另外再报告爹爹，三边的胡人进城进犯，而率领大兵御敌，斩获颇多，我杀死进犯之敌七八百人，故此把他们打退，请爹爹放心，边境毫无问题，而所犯之错请爹爹制裁。哎，主动来这么封信。这赵章啊，说不听司马喜的还是听着司马喜的，哪有打三胡的事儿，瞪眼胡说八道。斩获那些人全都是工人的脑袋，这是假冒战功啊！赵章也是逼不得已这么干的。赵王勇远在千里之外，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但是他看过这封信里头疑点颇多，心说赵章所作所为应当先禀告戴郡，戴郡有赵固，有田不礼，由他们两个人转报到朝廷，怎么他直接越过戴郡就向我禀报呢？这点事儿一点证据都没有，田不礼没表态，赵固也没说什么，可见这里边其中有诈。但是赵王勇因为心里头偏袒着赵章，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，心说老天保佑，但愿赵章说的全是实话，但愿没发生那些不愉快的事情。所以拿这封信他上了朝了，还没等着文武官奏本呢，他把赵章的信高高举过头顶，请等看来，挨个传阅。大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挨个的看，都看完了啊、哦，知道怎么回事了。这封信又落到赵王手里，
赵王这才说：“卿等明白了吧？”公子成不甘心，赶紧出班启奏：“国君呐、啊，这种事情关系重大，不能凭一面之词。臣的意思，应该派重臣到代州视察，了解真相。”“
对，国君呐、啊。”方才大司寇所言甚是，我们同意派人去视察，对，派人去调查真相。
80%的朝臣全同意。赵王庸点了点头：“好，寡人即刻派人前去视察。”赵王庸退了殿了，心里这个乱呢就甭提了，心说：“张儿，张儿，但愿你给我做脸吧。这要派人一查不是这么回事，我怎么袒护你？你就犯下寡罪，你欺上瞒下，这还了得吗？派谁去合适呢？左思右选，不得人选呢。”哎，最后想到肥义了。肥义是相邦文官之首，肥义是自己的人，两朝元老，办事稳健，即使查明真相，他也会向我一人禀报，不致张扬出去。而且这个人十分的公正，他绝不能偏袒一方啊。我也没看见呢，赵王庸心里也没底，因此决定叫肥义去一趟。降旨把肥义找来了，跟肥义这一交代，肥义自然是点头：“国君既然相信我，明天我就起身。”“
慢，肥卿，我还有一事万难决定，望卿替我参考之。”“
国君有话请讲。”“
哎，家事不可外扬啊，正因为你是老臣了，寡人怎么想的就跟你怎么说。依你看，百年之后是赵章入主赵国的江山合适呢，还是赵和合适？望卿与我决断之。”
这肥义就怕这个事儿，没法说，心说这你们家里的事儿，我怎么说？我说公子章合适，万一公子章不是那合适的人选，早晚我得担责任。我要说公子和合适，将来赵章要掌了权了，倒霉的是我。这话怎么能说呢？权衡利弊，他深感为难。毕竟肥义是多年的老臣了，有主意啊。因此一笑：“国君呢、啊、这是你家里的事情，望国君自裁。”